感谢主，我奉主圣名来做最后的回应。就我们听了从第十二章啊，上一次一直到现在，这么样的一种长度的，是以路加特别从马太或其他福音书里面，他把它编辑，特别当中大约有四十节之中，有这么多都是路加独有的这种他自己的独到的他的见解，这些独到的见解把它汇集那个马太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福音书这些资料，它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来澄清当时候的人，无论是众人或是他的门徒，有一些他们不能过去体会到的，或是素来以为这是正确的，好比像传统所说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些错误的假冒为善的这些做法或是说法，他要把它加以更正。简单讲，众人和这一个门徒，他们已经长久就已经在那样一种氛围的里面，他们难免都会上了这一些文士假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的这些毒素。其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于今世的财物，这个财物是由地上来的这些食物与引申出来的财宝，无论是人物等等这些东西，就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来讲，他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啊，他们认为说这个像财主那样的，他能够来从土地的里面啊得到很多很多的收成，到了收成以后就把它储存以后就成为他的财物，财务以后就可以来养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在这边吃喝快乐。他认为我的律法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分，没有错了。这些是律法上对一个真正来遵守神的这个诫命的人，他应当有这些福分。律法里面，他对于你来听从他的话，而你得到的这些福分，这是就律法的这一个角度来讲。但是律法不是只限于这个角度，我们不能说哦，律法所讲的这一些，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这些律法的角度的这些福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忽略。不是的，耶稣他也不是在反对律法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你因为听命你就可以得到福分，这是律法给我们的。他只是在讲到说，你不可以因为这一点，你就可以认为说那这样就是律法的意思。我们今天对律法的解释也是一样，今天这个的财主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他只重视他自己，他只依靠这一些财物，但是真正的财富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些，因为从地上得走的这一些财富，他可以得到生命上的满足，他可以真正的快乐，这样就过了。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三节，那时候我也讲过，我们弟兄也有讲过，就是你要顾到别人。三十三节就是你要变卖别所有的是周济人，这个周济人就是一种你要给予那个施舍怜悯，这种给予，你有东西那你就给人家嘛，你有好像施洗约翰说的，你有两份这一个东西，你就给别人家一份嘛，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你不是只有你自己拥有就好，当你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要给别人，这是天国里面律法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会延续第十一章的四十一节，那边他们在论到外面上的洁净问题，耶稣因为没有洗手被攻击，耶稣说不是的，你们里面的那些垃圾肮脏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神的爱神的公义圣洁的事情，你要去施给别人，这才是律法重视的事情。当然在两相比较来讲，在外面上的这些洁净的条例这应当做，但是如果你因为外面的这一个而里面却变成了污秽这一个邪恶，那神重视什么呢？神当然重视这些你的污秽和你的邪恶啊， 难道只重视你外面的这些洗手的这些规矩吗？你外面这个好像很清洁，可是里面是很污秽的。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律法上的解释也是一样。不要以为说律法你所给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圣洁的条例，或是律法里面所给我们这些福分，这些不是单单只有好像好只是给我的，但是圣经上五旬节或是其他的节庆，或是说其他的所谓的十一捐，好比说每三年你就要把你的收成的十分之一你要给其他那些肉食的分子，这是生命记里面在第十二章里面他有讲，以后他也会再讲，然后他也会讲到你在节庆的时候你会懂得如何把你所收成的东西你带一部分来，然后分给那些跟你一起一同守节的其他的那些肉食分子，包括孤儿寡妇寄居的利未人等等，让他大家一起分享。律法里面也有讲到七年安息日，要让那些可怜的那些人他可以得到安息，然后同样的他也对十岁上的这些事情你不要把它全部割进了这个你的地的角落，让那些人也可以呢去拾取你剩余的东西。这个律法就在告诉我们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他讲到或保罗所讲的，当我们谈到律法的真正的一个目的的时候，除了对于你真正听话的人来讲，神他能会供给你福分，但是神也让你也了解到律法最重要性是透过你能够去给别人。所以当我们谈到刚才谈到说安息的这些安息上的事情，这些释放的事情，那个也是以这个原则为主。给为什么要给？因为神给你。我再讲一遍，这个就主耶稣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讲，在第十二章里面他讲的那个忠心仆人的那个比喻的最后的教训，也就是那个四十八节那边的，他给谁多他就要向谁多要，偷给谁多他说要多向他来取，这那个给。我去查哦，这一段里面除了以食物为主的这种所谓的比喻，好比说财主的比喻啦，或是要变卖朝这个财务去周济别人这些比喻，或是仆人来等候主的两种比喻，甚至最后的这一种无花果的比喻，还有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六种或是七种都是以食物为主呢。所以人到底活着是靠单靠这个食物呢，还是你靠从天上来的这个神的话来活着呢？而这些食物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吗？还是这些食物是要来供给其他的人？好比中仆所说的，你要按时，你要定量的，你要来分给你家里的人。那按时分给别人那种给，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多多的给你。所以那个财主他很有钱，神给他那么多，当然是他因为遵守神的律法，他肯神的诫命，神赐福他，这当然给他多给他，这是对的，按公义的原则。可是当神给多给你的时候，不是只给你你自己。财务的使用上啊，我们认为就耶稣他给我们很强调的是这个神的果是天上的，他故意要跟地上的来做一个分别。人如果只单单因为说从食物上他得到的这种福分他满足他自己，而他不顾意到别人的这一个福分上的满足，那表明他的心都是在地上的。因为神给他的他只为自己所用，所以耶稣或保罗他会强调施比受更为有，连看眼里都一样。如果你知道给，那你才能够了解到天上的事情。你不知道多给别人，与人家分享，那你就不知道天上的国度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爱是什么？爱就是给予，没有爱的人就不会给予。反过来讲，爱也是公义，爱也是公平， 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那时候是给予人家公平。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的第八章跟第九章，他讲到救济的事情，他是用那个所谓的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他们在拾玛瑙的时候，他多拾的也没有多存下来，那少拾的那个玛瑙的也没有少。他解释说，这个都是金品，知道他在讲的，是因为他多拿了那些东西，是为了给他家里的人，不是为只给他自己，因为只给他自己人，多出来的东西都会烂掉。如果你今天你能够来给你家里的人，你拾多了，你都给你家里的人，那你家里人就会跟你一穷精贫。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同样，律法把我们在这信主的门徒都看成一家人，所以今天在家人当中里面，如果你有多得的，无论恩赐也好，或是财物也好，那你就应该按照律法的原则，吃玛瑙一样的，你要多给，那你就是真的在神国里面的人，那你就是积蓄天上财宝的人。所以给予在这一段的里面，我去把它算一算哈、哦，路加中总共有61次哦，哎，可是呢，路加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有六次的重复。第一次呢，我再算一算哈、哦，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父呢乐意呢把国赐给你。他说你们这小群啊，这些小群都表示说这些小羊群啊，耶稣来牧养这些羊群，那这些牧养的羊群他需要食物吃，但是这些天国的子民，他的真正的食物是什么呢？真正的食物是天上的国度，神很乐意把这样天上的国度来赐给他们做他们的粮食。而天上的国度又是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以神的话为主，神的律法为主。所以人活着是靠着这些神的话你来活着，这才是你真正的食物。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律法上的所指的什么是你真正的食物，什么成为你活着的这一个目的跟意义，那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度。但神呢是乐意把这样的国度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天对于神乐意赐给我们，他既然他乐意赐给，那他就不会说啊，好像一般的那些自私的那些财主啦，或是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他以为说我今世只要有拥有这么多的财富，然后我得到这么多的这样的食物供给，那我就很荣耀，那我就很有福气，那你们要跟我一样。可是里面呢，里面说藏着各样的污秽跟勒索跟些邪恶的事情，那这样的福气不是身上的，神要给人真正福气，这个是第一个格。那第二个格就是33节所谓的你们要周济人的那个格，你要去周济给别人这种格。那当然那些人就是他是有需要的，我们对于食物或是这些财宝上，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像保罗说的，食物只是给我们使用的权利而已。土地也是一样，土地为什么不能永卖？在律法上他告诉我们，因为土地是永远属于神的。同样的，财物或金钱或其他的你的家人等等，这是神委托给你去管理使用的，你只有使用权，好好使用，而你不是去占有。所以爱就不是占有，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当然爱有他的自己的条件和目的，今天神给我们使用，也有叫我们去好好去使用，不是随便乱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可以发现到第42节，我再念一遍，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样的一种分粮的给予，那个粮是一个电粮，他不是说一下子分很多，他按时候拿到分电粮，那给他们这些家里的这些人。在当时来讲， 主人很富有，那富有的人他就有管家，那管家呢就管所有的其他的仆人，大大小小他都管。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粮食，他就按那个时候来给他这一种粮食。那这边谈到的是信，我们弟兄特别强调的是见识，有思想有清醒的人，他对于神的道，他就如何从神的道的他的领受的里面，就好像32节说了，那父既然乐意把这样的国，也等于是神的道，他要把给我们，那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懂不懂如何好好的按时按量来分给别人，而不是说今天好我得到了这些我就得到满足了，然后我自己去呢吃喝，然后我自己去享受。所以这个跟财主的那个自己吃喝享受，他是要做一个对称，做一个对比。今天那一个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随时神都要要他的命的那一种人，今天呢同样的耶稣也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也会来。这分两个层次，第一个你的生命不在乎你自己能够来掌握，随时今夜就要你的命了，那你就完蛋了。这是就一个时间上来讲，神掌握人的生死，而不是今天你的生命可以自己掌握。世人们有很多的计划，就是我明天要干嘛要干嘛，就是忽略了，故意忘记今天人活着只是一口气，什么时候要死很难讲，很可能今天坐车啪一下子车祸死掉了，很可能今天忽然一个霉菌一个病霉来你就死掉了，很可能你发生了什么很意外的事情你就死掉了。人生事情很难讲，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不能够太自信，自以为我还可以活得很久，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还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像这样的仆人怠惰，他以为主人是迟来的。另外一种就是在这一个经文上里面的，当耶稣这时候要上经这种急迫性，那为什么说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呢，那主人忽然出来呢？我去想到的就是圣灵来到，圣灵来到，耶稣被杀了，门徒就怕了跑掉了，因为耶稣被抓以后他们就失去信心跑掉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那时候神的国即使要来到，耶稣这次上京就是当时候他要跟耶稣一起去同得荣耀，所以他们会争左右相，他们会争谁为大。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不断地告诉他上京是要去死去世的，不是要去得荣耀的。但是得荣耀当然一定要去去世，一定要殉道，一定要到神所成就的一种被举在十字架上。当他被举的时候，他就能够把这个世界的王把他赶出去，他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主。那个时候他会差圣灵下来，差圣灵下来就是他来了。我再讲一遍，差圣灵下来了也就是这个主人来到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在那个时候呢，好像说好像要拉到所谓的再来很远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但是他在心态上来讲告诉我们，耶稣的来不是你意料到的，他是怎么样的来也不是有人能够意料到的。但就历史来讲，圣灵来到那真的是在五旬节时候来到，那个时候呢他们被圣灵充满，那就是真的主再次来到他们当中。当然主怎么样的来到，除了圣灵临到之外，还有将来最后一次的那一种最后的终结式的来到，那是在就以后来讲。但是就圣灵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来看很多的基督教的朋友里面，他们认为说我们信的主受了洗，我们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你信了主了嘛，你又悔改的嘛，你又受定归了耶稣基督了，你成为主的门徒，你怎么不是神的儿子？这一定是神的儿子的。但问题就是你是神的爱子吗？因为神有很多儿子啊。路加福音很强调的就是从天上有声音说圣灵降下，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刚刚登山的这个面貌的时候，他又再强调一次，这是我的儿子，哎，我的爱子，那你们要听他。所以圣灵降下，或是山上这一个面貌的那种神果的那种意象，都是要告诉我们，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圣灵，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爱子。因为没有信心，更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怎么能够接受这个神的话呢？你舍不来的。所以就神的国度要赐给我们，在路加第十一章很强调，他就是要把神的圣灵给我们，这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神要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也等于要把神的话要给我们，神的话和神的灵成为神的国度的彰显统治的一个两大最重要的法宝。这两个同样的法宝在今天的基督教的里面缺乏太多太多了。不是他很强调字句上的这个神的话语，不然的话就是很强调那种灵恩上的那种灵的能力，却没有好好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好，第三个我要再讲的就是48节，我刚才练过，因为多给谁就像是多取的，这个多给谁，耶稣我们的神，这些他们多已经在地上多多的给这些听众，到底你有没有接受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已经给你了，那你如果今天你不好好的回应，那今天无论你知道或不知道，你接受不接受，神都要照着律法的手的这些原则来审判我们，因为是按个人的行为来的回应来审判我们个人，就是我们弟兄很强调的这一种按律法来审判的这一种多给都要多要的原则。那有人会说，那我最好是不要多给我，那我负的责任就少一点，没有错了。你少知道，啊，神真的要给你少要，但还是要。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少要呢？啊，那什么叫做？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跟神良心上的一个对付问题。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边谈论良心问题，要强调的就是神的这一个审判的公义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五就是第五个节，就是在第51节这边有强调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那个叫地上那个叫就是给予，我给予的不是太平，而是分裂的这个分裂。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有分析到底下这个一家人当的分裂问题，就信仰的角度来讲，因为信不同，如果你真的为你真正的信仰，你们就会纷争。如果一个家的人他们都同样一个信仰，当然不会争，但大部分来讲都是互相妥协的居多。但是这样妥协对我们好吗？如果就圣经的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他要经过圣灵的洗之外，他更要接受的就是火的洗，这个就是火的洗。火的洗是什么呢？就是人自己的家人成了自己的仇人，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这个很要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让人家连忍受的事情，这是很让人家很难了解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亲人他不跟我们同样走这样的一条信仰的路，结果就导致于好像如同陌生人一样呢？昨天唐宝贵传道他来到我家，他为什么会来呢？他说听说以前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的那个王长老的妻子王师母死了，结果他最后想要去看看，他要来找我，就是 看我能不能一起去探望他的家人，因为王师母死了，我自己很诧异，怎么是死了呢？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太太也听到了，她就说：“那我去问问，跟他们一起祭拜的萧国忠，看萧国忠在这个事情上来确定一下。”结果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说，王师母是没有死的。但萧国忠呢，他听到说，常宝贵传道来我这里，他就赶快说他要跑来我这里。那等一下他就真的跑来我家。萧国忠跟我们以前是一起查经的，但是查了几年之后，对于走这条信仰的路上里面，他一直在强调，我们信就得到圣灵，福音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去死守所谓的律法和习俗，我们也不要是讲所谓的方言，他认为方言是不一定是圣灵，他在这个角度上里面坚持他自己的看法。虽然我们也在查经的时候彼此探讨，但是最后我们走不一样的路。我说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以前是家人，但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里面不同的一种坚持，所以就离开了。离开了，一直到现在，真的是照唐宝贵说，哎呀，我们在族的里面要彼此相爱，相爱比较重要啦，相爱比什么都更重要，啊，不要彼此像陌生人一样，形同陌路。但是我是没有答啦，我是在想，当然要相爱嘛。他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当然就用悟性祷告，啊，他先祷告，啊，他叫我先祷告，那我当然义不容辞的，祷告是好事嘛，那我就祷告，祷告也是求神能够让这活动弟兄能够走正确的路，让神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走的就是真正的真理的对的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错了就要改，改了就能够走真理的路。那什么是真理的路？那就神来带领的，由个人来判断。我是为他这样在祷告。然后呢，唐宝贵他也祷告，但是换呢赵国忠呢，他就不祷告，他认为阿门就好。事后我是感觉到是这样，今天无论你自己的肉身的亲人，甚至于说同样的跟你一起追求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他也有可能以后你呢跟你的家人或其他的同样的弟兄也会形同陌路。不是我们不爱他，不是我们不给，不是我们不爱，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而是人有他自己的自主权，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你勉强不得。既然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名训。既然道不同，就像当初的主耶稣基督他说的，一个亲如父子母女婆媳这样的都会相争的，可见人的亲情人的感情他还是要放下来。要紧的是当天上的火烧起来的时候，而且是在我们的里面烧起来的时候，你不能不接受，不然的话你里面的那一些东西没有被除尽。里面什么东西呢？爱地上的这些世上的人胜过于天上的神，爱地上的这些物胜过于天上的物。地上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包括这些亲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些亲人他永远在你的身边。是的，要紧的是天上见面。如果你今天你不坚持走主耶稣这一条路，你不但不能够在天上见面，你的亲人 也没得机会在天上跟你见面，因为这一个亲人没有走主的路，你就要赶快走。我再讲一遍，你如果不先走上这一条路，你跟他一起妥协一起走，你永远就不能够走将来同到天国的路。因为至少当你走对了这一条路以后，你还有机会来挽回他，来帮助他。这个就是你要先自救，你才能去救别人。你不自救，你只能救别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强调这一点。如果很多人他认为说，好了，那我们暂时不要在那边争，那暂时大家和和气的继续吧。但是问题他会干涉到你的信仰，他会阻碍到你今天你的信仰，那问你怎么办？那你就啊靠啊，要好好的去清除离别。什么是真正你的主？你的主是谁？这才是我们刚才弟兄所不断强调“主”这个字，强调九次。不然干嘛他要强调主？上一次在第十一章里面有谈到那个主只有出现一次哦，他这里十二章到这里他强调九次，他说我真的是太大的反差。你是仆人吗？什么是仆人？我们就要去了解了。仆人所强调的就是他一无所有，什么都是他的主人的，他所做的这些工作的成果也是属于他主人的。他没名没姓，照当初的罗马法来讲，这个姓名是他的主人随时给他的呢，主人喜欢给他什么名他就给他什么名字呢，他就按照这个名字去被称呼。这个仆人永远他就是在这个主人家，其实也可能他这个主人给他的。如果他出去，照律法上来讲，如果是主人给你妻室我出去的，那今天妻子跟儿女也都要留在主人这里，你主人一个人出去。所以就律法或说罗马法，仆人在一个主人的里面，他是主人的财物，既然是属于他的财物，他完全是属于他的。他的身份对主来讲，他是非常的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就是保罗是扫罗，他转换成保罗。有本书他特别分析，扫罗是当初王主的名字，但是保罗呢是一个微小的这个名字，由一个王族这么尊贵的这一个名字变成保罗微小的这个名字，他有他的故意性。保罗大声知道，就一个保罗炮，这个是他底下就会讲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表示反胜出这种微小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既然是奴仆，那么他一切所做所有的都属于神，属于他的主，不是他自己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了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像保罗那样的了解啊？罗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保罗，什么意思？微小的，神的福音的开始，罗马书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就是微小。那我们有没有自认为自己是微小？第二个字是奴仆，那你有没有了解那个？再来就是奴仆这些等等。所以他这里主人跟仆人之间非常强调之间的那一种差别性。哎，主人托给这一个仆人多少了，他一定要给你多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奴仆。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不是他的奴仆，那不要讲。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弟兄不再强调的，你是奴仆吗？耶稣在这里他不必再强调说明太多啊，奴仆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你该知道。就律法的角度来讲，他们那时候都知道这些律法的事情，问你做不做的问题，你顺不顺命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今天都不知道你要干嘛，你不是主的奴仆嘛？你自称是主的奴仆，那是你自己以为的嘛？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要面东西。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到真的是一个知道主人的意思的人，他才知道怎么去敬忠。一个不知道主人的意思的人，你说他怎么去敬忠法？他都是按他自己的方法去做嘛，这个主一定不喜悦的。最后一次就是就58节，这58节这一句话比较特别啊，我们和把它换成尽力，这个很怪，因为尽力这两个字是有一个叠语工作合起来，我们一般都翻成像尽力那样的意思，但是它这个字是它是一个他要好好的去付出一个工作一个作为，他要给予付出一种工作作为，哎，然后呢他就还这个债，这样的一种给予。所以在圣经上的强调来明，今天这个公义就是你要符合神的律例标准，你要判断什么是公义，就是你要判断律法里面要求的那个义。如果你今天你不按照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个义去做，你就是一个欠债的人。今天主耶稣叫好像一个控告的人，他来告你，要你这个仆人要赶快来还债。犹太人也好，其他人也好，如果你还继续来假冒伪善去演戏，你还认定说今天天色很好，你还能够观察天地的脸色，那你不知道今天神喜悦的那个脸色，你个人还查不到天父的愤怒的那个脸色，今天就是要你的命，那你还可以拖拖拉拉的吗？好，他大概重要点是强调这样的结，我们基督徒一个还债的人生，因为主的救恩太大，我们就是要来还债，所以这里的结语就是说，你要赶快去还给别人，还那一个像保罗说的话，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是有祸的那一种债。如果我不去顺服神圣灵来致使我肉体的这些情欲的那个债，如果我今天我不赶快去爱别人的那一个，只有以爱你要认为你是欠债的这个爱。所以罗马书里面有讲到三种爱，三种债，那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分辨，你要赶快去分，一个是要赶快传福音去还我们救恩的债，一个你要赶快顺服的圣灵来支持你肉体不要再放纵，就像这个恶仆人一样的吃喝醉酒那种放纵的债，另外一种就是你要去还爱你的弟兄要多多给予的那种债。那这三种债就保罗回罗马书的里面他不断的来告诉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这里的六个点，我啰里啰嗦的讲这六个点，就是要重复的要告诉我们，你要如何进天国，你要成为神的基督徒，那你就是要多给，就像我们的天父多给我们一样，就律法上的角度来讲，你才能够通得过神审判的这一个严厉的要求。但是这种严厉的要求不是说那我要怎么做到这么样的高标呢？所以在第十三章的这一个两个比喻非常重要，两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他最后用安息日的事件来结束这一个大段，而安息日是神给人家一个真正释放得自由能够遵守神的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它里面所涵盖的最后他用信心跟圣灵，信心就好像这一个芥菜种一样的那么小，但是能够闪出很大的能力，这个在第十七章的第五节使徒问主耶稣说求主加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耶稣用芥菜种的比喻来告诉他们，但这个接受我们的比喻里面就是要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今天的信心虽然那么小，可是能力的也很大，但是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呢？要强调就是你的主人吩咐你做什么事，你仆人在外面耕地，你就好好去耕，耕完了以后你还得回来好好的来为主人来预备晚饭，不是为你自己， 等他吃饱玩完了以后，你还得说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使徒，这个就是仆人。所以一个仆人一个使徒问主耶稣要加我们信心，问题不在乎主要不要加问题，而在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服从，完全信赖主所说的话，你去做完你该做的事情，你就有信心，你就有能力。你不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就没有信心，没有能力。这个就是我们要告诉信心的能力。那信心，圣灵也是在这样的信心的里面，他加给我们能力。所以那个妇人的那一个把笑加在三斗面的里面的那种五行节的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当门徒因为失掉信心软弱了，体贴肉体了，不警醒祷告了，到耶稣在三路复活显现之后四十天跟他们讲圣灵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了解了，由他们去追求圣灵，他们就了解了，原来死而复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就是要透过圣灵来完成，这样的话才可以能跟撒旦的国度来征战。因此神的国度里面两个最要命的就是耶稣要来为我们的罪来死，为我们的称义他要复活。另一面，耶稣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差遣来到门徒的里面，让门徒里面知道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来为他来做见证。这是耶稣来和圣灵来完成耶稣死而复活救恩的这些工作，这才是神的国度。那今天门徒为了这个神的国度来征战，来努力，来付出，像耶稣那样的付出，这样的话他可以跟耶稣一样同得天上的国度，父就乐意把这样的国度赐给他们。反过来讲，今天如果你不懂得耶稣死而复活的救恩的道，是跟撒旦征战赶出撒旦的，那你就不可能，你今天你说你得了圣灵，你会说谎言的，有用吗？很多人今天的人只会说，那我会说谎言的，我得圣灵了，那阿们了，那我得救了，那我好好的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但是你忘记圣灵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做什么见证？你就要懂耶稣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来教导我们他所做所行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一段，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愿荣耀归于神。